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
网络上的朋友，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你今天经历了神的同在、大能、信实、慈爱、温柔、公义、威严了吗？巴不得我们天天都更经历神、更认识神，也更深刻的爱神。我是你的属灵伙伴丽文，求神带领我们这段时间，让我们今天将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七节的经文逐一来研究。请我们将经文看一遍。第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：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好，我们读到这儿。我们知道，虽然神给摩西三个神迹，摩西依然无法胜过他心中的疑惑和胆怯，他再度以没有口才借此推脱。神向他发怒，事情才急转直下，拍板定案。第十节，摩西说：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这里的拙口笨舌的口啊，希腊文 pe 是本段经文的要字，一共出现七次，第四章十节、十一节、十二节、十五节有三次，然后就是十六节。那口和舌，舌头的舌，在圣经当中呢，常常是配对连用的。比如说诗篇十篇第七节，三十七篇三十节，六十六篇十七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四节。这里我们看到口和舌是连用的。拙口笨舌呢，在原文有重口重舌的意思。英文圣经 NIV 就翻译为 slow of speech and tongue。 有人认为摩西有口吃，说话有困难，甚至呢猜测他因为身为希伯来人，可是却在埃及王宫生长啊，那么心中呢就自卑，以致产生口吃。又或者呢，有人就认为说他已经离开埃及40年，终日与羊群为伍，变得不善言辞，特别是许久不使用埃及宫廷语言，如果呢这个时候要他去跟法老交涉，表达能力是个大问题，这直接影响谈判的成败。好，那如果以上的猜测呢是对的，那么摩西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不过摩西呢只从自己自身的条件来看待这次的使命，而忘了神答应与他同在了。摩西真的拙口笨舌吗？从他推脱神的选召来看，他其实与神对答如流，能言善道，口才甚佳呢。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事件，摩西为百姓代祷，斥责亚伦纵容百姓犯罪，向神求赦免，并且求神同在与百姓同行等等，我们都看见这些都显示出他的胆识口才。 相反的，被称为能言善道的亚伦，本来要当摩西的口，替摩西传达消息，但是在众百姓背叛神，要求制作金牛犊的时候，或者是在神发怒，不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，亚伦完全没有发挥他的口才。在旷野旅程将近，亚伦离世以后，摩西独自向以色列人说话。在《申命记》这卷书里头，我们更看见摩西有从神而来的信息，有神学反省，口才极佳。因此，摩西说他是个拙口笨舌的人，可能单纯是推脱，但是也可能因为侍奉年日的增长，神按照人侍奉所需要的恩赐赐下口才给摩西。无论如何，当神的呼召临到，神要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同在与应许，而不是看自己有什么条件被神使用。看第十一节，神说谁造人的口呢？不是我耶和华吗？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一节，这里呢类似诗篇九十四篇第九节，但有智慧文学的风格。在先知文学当中也常常可以看到，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二十七节以下，正如神以创造及自然界的奥妙来回答约伯，神是创造主，有绝对的主权，自由行事，彰显能力。他造人的口、耳、眼、鼻、喉，他造万物，他甚至可以叫驴子开口说人话。哎，难道他没有办法叫摩西的拙口笨舌变得口若悬河吗？他可以使先知以西结以及祭司撒加利亚口哑，他可以使以利沙的仆人眼睛明亮，也可以叫围困以利沙的亚兰军队眼瞎。啊，我们看见真的啊，神造人的口、耳、眼、鼻、喉啊。第十节说，不是我耶和华吗？摩西用两次我来做借口推辞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行，我拙口笨舌。但如今呢，神也用我，就神自己来堵住摩西的口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神说现在去吧。现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常常用在大段的对话，说话的人提出解决方案，用这个字表示强调。十二节，我必赐你口才。这里的我，希伯来文是加重语气的我。神一再的要摩西把焦点放在神自己身上，而不是摩西自己的软弱上面。我必赐你口才，原文的翻译，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必与你的口同在。十三节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第十三节呢，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提到莫德的看法。说到这一节啊，摩西的意思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降服。赖建国博士的看法是，摩西告诉神，神可以差派任何人，但不是我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一节就是摩西第五次的推脱了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。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有耐心呢，他独自创造天地，他可以将红海分开，难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需要摩西帮忙吗？摩西不识抬举，神多次鼓励保证安慰，依然不放弃摩西，对摩西真的有莫大的恩典。 但是摩西一直不肯接受差遣，难怪神发怒了。我们看到摩西前面的四次的推脱都还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他所提出的困难的确不是无中生有的。我们看见神没有责备他，只是要他不要注目在自己身上的条件。但是第五次的推脱呢，就真的是胡扯了啊！难怪神发怒。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诚实的告诉神我们的顾虑，神不会怪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个第十三节摩西这样的胡扯，当然就惹神生气了。通常神发怒会带来严重的后果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神没有惩罚摩西，反而呢提出了解决方法。解决方法呢，就是14节到16节那里了。神说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这是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摩西的哥哥亚伦。亚伦原文是埃及文，意思是就是神的名字啊，是伟大的。亚伦家中还有些人取了埃及文的名字，可见呢埃及的影响不小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神特别提到亚伦是利未人。从整个摩西五经来看呢，就预示了以后亚伦家和利未支派在圣所的侍奉了。神在发怒的时候仍然为摩西解决问题，他早已经预备了亚伦，并且呢，他指出亚伦是有口才的，可以帮助摩西传达消息。这下子啊，摩西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的借口了。不过说到亚伦的口才，他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善用哦。金牛犊事件当中，亚伦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口才与百姓辩驳，对于百姓的悖逆他显得无能为力，反而是在大错铸成之后还向摩西撒谎辩解。那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嫉妒摩西的时候，亚伦还跟这个米利暗同伙。我们看到亚伦的口才似乎没有用在适当之处。那对于摩西的一再推脱，神依然有办法，他已经预备了亚伦成为摩西的信息的出口。神要把当说的话放在摩西的口中，就像母鸟把食物放在小鸟的口中，照样摩西也要把神的话放在亚伦的口中，把亚伦与摩西的关系反映到摩西与神的关系。摩西是神的代言人，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。在埃及法老宫廷当中，有高官称作这个 Ra 呢，是口的意思，专门是做法老和众大臣之间的联络人。那么这种的这个官位呢，地位崇高，仅次于法老。17节，神要摩西拿着手里的杖好行神迹。摩西的杖本来是牧羊的工具，从今以后有了新的功用，就是行神迹，显明神的权柄能力与同在。这原本是牧羊的杖变成了行神迹的杖，原本是摩西的杖从此以后就被称为神的杖。我们可以看第20节，这里呢把摩西的杖称为神的杖。那这个杖要干嘛呢？好行神迹。神迹这里啊是复数的，就是不是只行一个神迹，而是还包括了十灾、过红海等等。以上的经文让我们不禁对神的温柔忍耐感到惊讶，更深深的感动。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对神的托付推辞，要定睛在神的大能里头，我们就可以回应神的使命。我是丽文，我们一起努力。